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啊，非常高兴看到大家。今天我们继续讲基督徒和律法的关系，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在你面前分别为圣，我们谦卑自己，恭敬聆听神的话语。我们恳求神的话语圣经启示我们什么是真理，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也愿我们的心能够分辨好歹，知道什么是真理，而且在生活中有能力行出来。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继续讲基督徒跟律法之间的关系。一开始我想用耶稣说的一个故事来进入这个主题。大家知道我们耶稣他非常会说故事，他讲的故事当中最出名的就是浪子回头的故事。那浪子是小儿子，他还有一个哥哥，那个哥哥就是听父亲的话，本本分分的一个人在田里面干活。小儿子不听话，跟父亲分了家，拿了钱吃喝嫖赌，挥霍一空，变得是又穷又饿。他甚至呢想去吃猪吃的东西，没办法了，他就想呢，那我还是回到我父亲那里去吧。可是呢，那当初闹得那么凶，那父亲还要我吗？哎，没想到他还没走到家，那老父亲远远的看到就一路跑来，又亲又抱，还说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于是大摆筵席，全家欢喜快乐。那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路加福音十五章一到二节说明的原因，这两节圣经这样说：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但是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于是耶稣他一口气讲了三个故事，而这个浪子回头是第三个。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神的心意，神要罪人回家。弟兄姐妹，罪人回家，神是又亲又抱，大摆筵席。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快乐。那你看，一般人读浪子回头就读到这里为止。那这里我们看到就是说，碎片式读经跟整体性读经的差别。碎片式读经是读到小儿子回家，那整体性读经读到大儿子不肯回家。其实耶稣讲的是两个儿子的故事，上半部是小儿子回家到路加福音十五章二十四节，那下半部是大儿子不肯回家，讲到路加福音十五章三十二节，整个故事才讲完。那有人读一部分，有人读全部，弟兄姐妹，这就产生了认知差。因为有认知差，所以会有争辩。那么你跳出路加十五章看整本的圣经，那争论就是更多了。那解决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大家坐下来一起将整本圣经好好的读一遍，那你就看到整只大象了，争论自然会解决。那你说我哪有时间读圣经？那弟兄姐妹，好好读圣经一辈子，一生受惠无穷。那比起你被误导跟走冤枉路的时间，比起那些，这个读经的时间是又短又好。那回到故事的本身，两个儿子，两条回家的路，一条是恩典之路，另外一条是律法之路。小儿子走的是恩典之路，哎，他回到家了。大儿子看到说这个弟弟浪子回家了，他怎么呢？他的反应是很生气，他站在门口不肯进来。父亲去请他说，儿啊，进来吧，你兄弟回来了。他说，你那个儿子乱七八糟，浪费家产，你居然还为他大摆筵席，我这么听话辛苦工作，你连宰一只羊请我跟我的朋友吃都不肯进来。那么弟兄姐妹，耶稣他很会说故事，说到这里就完了，讲完了。浪子回家了，守规矩的大儿子站在门口没有回家。 Fast forward 时间过去二十年，到了保罗的时代，保罗写加拉太书，他其实呢在继续讲耶稣的故事。他告诉大家，那个走律法道路的大儿子他没有回家。使徒行传十五章第一节记载了一件事情，为加拉太书提供了时代的背景。 保罗跟加拉跟巴拿巴两个人呢，他们在安提阿，在安提阿的教会，在那里好好的牧养教会。哎，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那弟兄姐妹，守不守某些规矩，不再是无伤大雅的个人选择，而是关乎得救的基本底线。你守不守他认为重要的规矩，关乎你有没有得救。我们放到21世纪的今天，就是你是不是采信某一派的神学，某种的意识形态，投票给某一个人，变得是律法化。轻则说你不是好基督徒，重则说你根本不是基督徒。那为了阐明真理，归回基督呢，我们开始研读加拉太书。那这是讲救恩，弟兄姐妹，加拉太书讲救恩啊，以弗所书讲教会，加拉太书讲救恩，这是讲救恩真理最清楚的一卷书。那500年前，马丁路德根据加拉太书，他暴露天主教的错误，开始了宗教改革。那么我们21世纪的今天，在一个真理混乱的一个时候呢，如果大家肯好好的研读加拉太书，必定能够使教会坚固合一。所以今天我们继续根据加拉太书来看这个重要的题目，就是基督徒跟律法的关系哈。四方面，一个是律法的角色，一个是律法的总结，还有是律法的捆绑跟律法的成全。律法的角色，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律法的总结，律法是领我们到基督那里。律法的捆绑，在基督里面我们脱离了律法的捆绑。然后律法的成全，就是律法所不能够成全的那个义，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靠着圣灵的帮助活出律法所追求的义。这是今天的重点。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律法是什么？律法显示神的属性，还有律法叫人知罪。我们来看律法是什么。 Torah， 这 Torah 希伯来文原文，它指的是旧约的头五本书，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那它也另外有个名字叫做摩西五经，在我们新约圣经里面常常就称这个是律法、律法书、摩西的书、摩西的律法等等，所以就讲的是这个妥拉 Torah。 它的内容哈，它的内容的话大致可以分成两类的话，就是一类是跟神的关系，一类是跟人的关系。你分成三类的话是这样子分，就跟神的关系呢，主要讲的是这个礼仪方面，礼仪律。然后跟人的关系呢，两个，一个是道德律，一个是民事律。那我们来看一看它的例子，就是当初我们在读经班读律法书的时候，花了差不多将近半年6个月的时间。今天我们就快速的看一些 sample。那10诫哈，就是律法不止10诫，总共有600多条，这里只有10条，但是它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我很快的读一下这个10诫。第1诫，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2，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3，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不光只是嘴巴的妄称，它原文是有背负的意思，不可突然背负耶和华的名，因为我们是带着神的形象，所以这个意思又更加的深了一层，又更加丰富了。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这前面4条是跟神之间的关系，而跟人的关系，这第1条是从孝敬父母开始的。当孝敬父母，这是5条。6，不可杀人。7，不可奸淫。8，不可偷盗。9，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还有10是心里面的罪，不可贪恋别人所有的一切东西。那我们来看一些 sample， 说道德律方面呢，我们取一些例子来看。我读的是出埃及记第22章跟23章里面的一些经文，这样子说，圣经说啊，你不可亏负寄居的，那些不太有能力保护自己的，你不要欺负他，也不可欺压他，因为你们自己呢，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不可苦待孤儿跟寡妇。若是苦待他们一点，他们向我一哀求，我总要听他们的哀声。神是听哀声的神，保护弱小的神。不可随火布散谣言，不可与恶人联手妄作见证。下面那个规定啊，你就发现它超越常规了。我读一下：若遇见你仇敌的牛或驴迷失迷了路，总要牵回来交给他，你不可以说活该。若是看见恨你人的驴压在重驮之下，不可走开， 务要和女主一同抬开重托帮他，那这个人是恨你的人，这个人是你的仇敌。你说神这样子规定什么意思呢？你说啊，超乎我们的常情跟常理，有什么好处呢？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照着神话去做的话，会发生一件事情，这个冤仇解开了，这是神给的机会，冤仇解开，你把他失迷的那个驴牵回大家去给他去的时候，那个冤仇也解开了。这是神叫以色列人做的事情，道德律，不可在穷人争讼的事上屈枉正直。再来看民事例的一些的 sample 啊，偷东西怎么办？人若要偷牛或偷羊，无论是宰了或是卖了，他就要以五牛赔一牛，四羊赔一羊。那么如果打架出事怎么办呢？人若彼此相争，这个用石头或拳头打那个，尚且不至于死，不是死罪哈。不过躺卧在床，若再能起来扶杖而行，那打他的可算为无罪，但是要将他耽误的功夫用钱赔补，并要将他全然医好。你看那个误工费跟医药费都在这里了，这是几千年前神的律法，不是现在发明的，就已经有了。民事律，人若敞着井口或挖井不遮盖，有牛或者驴掉在里头，井主就要拿钱赔还本主人，你为什么不盖起来呢？然后那个死的牲畜归自己，你把那个折合银子还给他，你看合情又合理。再来看律法显示出神的属性，就我们读律法的时候看说啊，原来我们的神是这样的神，他要他的百姓这样子做，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阿们。那我们的神显示神的属性，他是一位怜悯的神。我们再来看生命记第24章里的一些规定，他说哦，那个困苦穷乏的雇工呢，无论是你的弟兄或是在你城里寄居的，不是你亲人呢，你不要欺负他，要当日给他工价，不可等到日落，因为他穷苦，把心放在工价上，恐怕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便归你了。你去田间收割庄稼，若忘下一捆，别捡了，不要再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还有孤儿寡妇。这样耶和华神必在你手上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与你。你看这里面有因果关系，你发怜悯心善待这些穷苦的人，神要赐福给你。你打橄榄树，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律法显示神的本性。还有一个很奇妙的规定，读经的人知道这件事情，在以色列神叫摩西去设立六座逃城，就误杀人的逃到那里可以存活，定例乃是这样，凡素无仇恨无心杀人的，不是不分青红皂白都是杀人者死，那如果是误伤怎么办呢？哎，还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就好比说呢，人跟邻舍同入树林去砍伐树木，手拿斧子一砍，不晓得就是 没想到原来是要砍树木，但是那个斧头脱了把飞出去了，落在邻舍身上以至于死。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人逃到那些城的一座城，那这座六座城是平均分配的，所以不论你在以色列哪一个地方，都可以在短距离之内就有一座逃城可以给你逃的，说啊，他就可以存活，免得那些报血仇的心中火热追赶他，他家里人嘛，我非杀了他不可，因路远，就你路一长的话，你就他可能被追上，所以短距离之内就有一座逃城。其实他不该死，因为他与被杀的素无仇恨。那弟兄姐妹，这些是律法里的一些 sample， 而律法里面特别是那些关于道德的律法，道德是保罗说律法本是叫人知罪。那我们来看看加拉太书这样子说，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做不到那个仇敌的驴，我就是说他活该，我就不想牵回去给他，做不到，我就是这样子我才解恨。那罗马书3章20节，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就是都没有， 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那我们再来看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的时候，他讲到他内心的一种挣扎，然后他的一种领悟。我把他的话读出来，七章十四到十七节，保罗说，我们原晓的律法是属乎灵的，换句话说是从神来的，但是我呢，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是我所做的是我不愿意做的，那就是应该承认说，那律法是善的，律法是圣洁的，是美好的。既然是这样，那我里其实我里面是想去做，但是做不到嘛，所以我里面其实也有个善念，那就不是我做的。那怎么回事呢？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弟兄姐妹，我们里面都有个罪性在那里，以至于有时候你想做好事，可是结果做出来是坏事，嘴巴里想是说好话，结果说出来是坏话，里面有个东西好像在拉着我们去犯罪一样。那所以保罗他深刻的体会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托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呢？谁能救我？那在律法里面有一个非常奇特的规定，它叫做赎罪祭。你读利未记的话，你知道说关于献祭有五种，五种里面之一叫做赎罪祭。你献其他的祭的时候都必须要配上赎罪祭，没有赎罪祭就是无祭可献，必须要。那你说如果我很穷怎么办？我很穷献祭的话，我家没有牛也没有羊怎么办？那赎罪祭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规定，他说最穷的人也能够献赎罪祭。我把另外祭里的一些规定选择性的读一下，民中若有人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情，误犯了罪，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哦，哎呦犯罪了，他就要怎么样呢？就要为所犯的罪牵一只没有残疾的母山羊为公物，按手在赎罪祭的这个头上按手。他的力量如果不够献一只山羊的话，那怎么办呢？哎，就可以把两只斑鸠或者是两只雏鸽，那这个可以出得起了，就两只鸟嘛，可以就把它献上去，可以。那如果说我力量还是不够呢，他的力量若不够献两只斑鸠或者两只雏鸽，那就要因所犯的罪带公物来。什么公物呢？就是细面依法十分之一，就你抓一把面，那个依法的十分之一差不多就是五个盎司，差不多就是一把手，就是你连鸟都斑鸠什么鸽子都献不起，随便抓一把面也能献了。意思是什么呢？全民都可以献，不会因为经济情况不能，所有的人都可以献上赎罪祭。那这个弟兄姐妹他实践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这个恩典落实在耶稣的身上。耶稣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人间，成为代罪的羔羊，担负我们世人的罪，叫一切信他的都罪得赦免，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弟兄姐妹，无论你是什么人，只要一信就可以得救，不需要牛羊鸽子，连一把面粉都不需要，只要你内心的一个念头，一信就立刻赎罪。所以这个全民皆可赎罪的恩典，旧约的那个规定落实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这就是为什么希伯来书九章十三到十四节这样说，如果说过去那些山羊啊、公牛啊、母牛灰等等这些东西可以叫人洁净的话，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的神吗？弟兄姐妹，感谢救主耶稣基督的救赎。第二就是律法的总结是个基，就是基督。那这个我很快的给大家看一下，看律法的局限、极致时候满足，还有基督的拯救。我们来看看律法的局限，就是说没有人可以因为行律法而称义，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这是罗马书三章二十节。加拉太书二章二十一节，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的。义只有一个方法可得，就是借着神的恩典透过耶稣基督而得到。如果你靠着行为的话，那基督就是徒然死了，这是保罗的教导。但神有他的时间表，极致时候满足。 但这因信得救的礼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那弟兄姐妹，现在是福音已经来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立在我们面前，我们可以靠着信主而得救。我们不，师父是律法，我们从此不在师父的手下了。加拉太书四章四到五节，最好弟兄姐妹可以把这节经文，就是起码大致的意思你要把它记下，就说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把他给记着了。那我们来看看耶稣基督的拯救。那弟兄姐妹，我们前面讲过好几次，救恩是在基督里，因为我们因信在基督里之后，你才被称义，才得救。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我们所熟悉的约翰福音第一章讲到神的羔羊，约翰看到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古时候的那个羔羊，带着的羔羊，在耶稣的身上得到了体现。救恩是在基督里。上次我们曾经说过，说这个有一种属灵的 relocation， 神把我们搬到另外一个地方，他就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我们原来每一个人是在黑暗的权势之下，当你一信主的时候，你不知道，但是神已经把你搬了家，将你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面。然后是在这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救恩是在基督里，赦免是在基督里，不是在人为的宗教，而是在耶稣基督里。你有神的儿子，就有永生。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然后罗马书第十章第四节，这节经文大家最好能记得，就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凡使凡信他的人都得着义。这个第三点的话，我会今天花主要的时间在这个第三点。那在这里是怎么说呢，就是说弟兄姐妹，在过去这么多年，我在弟兄姐妹中间，我没有讲神学，只是在圣经真理上来建立教会。现在教会已经坚固，我可以给你们讲一些神学了，所以上次跟这次我都会提一些，这使你更能够了解说我们所处的这个文化跟周围的意识形态是怎么来的。因为西方还有美国基督教国家跟一些所信的都是有些关系，他们的出处是怎么样，后来他们怎么样变形，那我稍微讲一下。然后我也会讲一些别的牧师不愿意讲的一个敏感的题目，加萨，在加萨所发生的事情，大家都听说过，但是最好别讲，因为你不管怎么讲都会得罪某一边的人。但今天我们就来碰一碰这个题目里面，我们要先讲到基督的医治和人性的恢复，然后讲到说基督里的自由 free at last， 再讲到这个律法的 mutation， 律法的异变。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家熟悉的经节，就是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看看这段圣经讲了些什么。其实你如果读它的上下文，它的意思就非常的明显，但是你只读这一节的经文的时候，它的意思也明显。这节经文比前二章二十四节说，他被挂在木头上钉十字架，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 so far 很清楚，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也很清楚。接下来他引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的那句话，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那你这样读下来就知道说，他讲的不是身体上的医治，很明显这里所说的医治是使一个人能够在罪上死，在义上活的灵命医治。那这是读经的效果，就很清楚了。基督的医治和人性的恢复。再讲一下这个敬礼，表达信心的敬礼呢，圣经这么说，所以我们借着敬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那弟兄姐妹，这里告诉我们敬礼所代表的救恩呢， 它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与主同死同埋葬，但另一方面是与主同复活，表示一个新生命的开始。你要把神所看为宝贵的那个义把它行出来。基督释放了我们，就是信主的人还是会受捆绑。那加拉太书就是写给一群信主的人，说你们为什么心甘情愿给那些不是神的做奴仆，受他们的捆绑呢？所以到了五章第一节的时候，保罗就在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弟兄姐妹，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你们要给我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了，明白吗？基督释放了我们，这是保罗一再强调的事情。然后主耶稣基督他自己也在那边教导说，自由，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这是主的应许，也是门徒的使徒的教导，基督释放了我们。你在基督里面是被捆绑呢，还是被自由？那你被捆绑多半是跟律法的异变有关系。这个 mutation of the law 其实在耶稣的时候已经发生了这件事情。那以下这句话是耶稣亲口说的，马太福音十五章八到九节，耶稣说，哦，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别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这是耶稣说的话。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律法的这个异变，再来看耶稣所说的话，马太福音十五章一到三节跟第六节。哦，那个时候法利赛人跟文士跟还有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就说，你的门徒为什么犯什么呢？干犯了古人的遗传，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这个洗手不是卫生的洗手，而是守律法的那种仪式性的洗手。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在耶稣的时候就有这种现象，到使徒保罗的时候更是这样。那弟兄姐妹，我们也读了这个经文，使徒保罗这样说，现在你们既然认识，就是这是对基督徒说的，说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些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那这时候我就开始讲一些敏感的话题了。我要跟大家讲一个人，大部分的人应该是从来没有听过他，但是如果你是聚会所小群召会的背景的话，你可能会听过这个人。他叫做约翰达密 John Nelson Darby， 英国人，1800年出生在伦敦，然后他在爱尔兰 Dublin Trinity College 毕业，然后27年开始波饼聚会，开始有点熟悉感了吗？波饼聚会，成立普利茅斯弟兄会，也开始越来越熟悉了。然后他就旅行传道，他走了很多地方，在英国各地成立弟兄会，就我们现在还有弟兄会，美国也有很小的一个宗派，也很难看到，但是美国也还有啊。但他最注重的，就他的重点是末世的预言，末世观，圣经的旧约的预言跟末世观，就是你如果是在聚会所的话，你看聚会所没有牧师，对不对？只有弟兄会的传统，这是他的Ecclesiology， 这是教会学。但 Eschatology 的话是在美国主要是他的 Eschatology 的影响。然后他曾经来过北美好几次，影响深远，在我们所居住这块地有他很深刻的影响，但是你从来没听过这个人。他1882年死于英国。那达密跟弟兄会影响这位何寿恩教士，你如果读过尼托森传的话就知道他的大名。然后他呢影响尼托森跟聚会所，强力支持以色列，倡导这个 Zionism， 到我们现在这个 National Zionism 都有关系。大家比较多听到的跟达密同时代的一位英国的传道人叫做斯布珍，大家比较听过。斯布珍就认为他是个异端，说他的神学有错误，这个是达密。 时代主义稍微给大家讲一下，就是时代主义呢，把人类历史分成是七个 dispensation， 七个时代。第一个就是无知时代 innocence， 那是亚当跟夏娃犯罪之前。第二个时代良心时代是犯罪之后。第三，这个 human government 巴别塔之后，这人类政府的时代来临。然后 promise 应许时代，那当然是亚伯拉罕开始的。那 law 律法时代，那无疑是摩西开始。然后就是当主耶稣来了，我们现在是恩典时代。所以常常在华人教会的圈子里会听到说，哦，我们不是律法时代，我们是恩典时代 dispensation 时代论。那其实它最大的一个差别是在那个还没有来的那个 the coming age， the coming dispensation 是那个 kingdom 十度国度时代，他对那个国度时代是怎如何来临的一些见解，深深的影响到现在的美国的基督教信仰。我给大家看一看这个时代派的影响哈，达密被称为时代派主义之父啊，以及他所创立的普利茅斯弟兄会，然后他影响到中国，我们华人其实很少不受聚会所影响的，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哈。尼托生聚会所以及现在的召会哈。在美国的话就是美国的时代派，然后我们所尊敬的一些传道人，像穆迪我们很尊敬的，刀雷都是我们所尊敬的传道人。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其实影响最大的是一本研读版的圣经，叫 Scofield Bible 斯可福圣经啊。等一下我稍微讲一下。而我们所敬重的一些神学院很大很注重圣经的达拉斯神学院、穆迪神学院，以及我们教会会去那边举行退休会的 Biola University， 这些都是 dispensationalism。我很久以前曾经在达福地区哈 Dallas Fort Worth 那边牧会，有一年我们的英语牧师就来跟我说，牧师他们达拉斯地区的十几间的华人教会邀请我们一起去参加一个暑假的一个青年营啊。我说这是好事啊，让我们教会的这孩子们跟一起去，一大堆青年在一起，夏天的时候有很好的活动啊，去。然后但是他后来又拿了张 paper 跟我说，但是他们达拉斯的这些教会要我们 sign 一个 paper。 我去青年营为什么还要 sign 一个 paper？ 说要同意他们的时代派的神学签字之后才准我们去参加。我说哪有这样的，这是一个无理的要求，我们不去了，我们自己办。不是说我不同意他的这些这一条一条的，而是说他用他的这个神学理论来要求我们去参加一个青年营会的这个行动不合理。这就是说这个可以上升到什么程度，说一些神学信念教会里面常常受这些影响。刚刚所说的这斯可福的版的这个圣经呢，那这个人就这个圣经其实现在都还在 imprint， 你可以买得到，上网就可以买到。但是你可能没听过这个人，可是他这些论点呢你可能是持有的。好比说创世，他会说算出来是创世的日期是4004 BC 创造了世界，然后地球的年龄是6000岁。然后大家可能都听过那个 The Gap Theory， 这个间隙论，就是创世纪一章一节跟一章二节之间呢是有一个时间上的 Big Gap。 这个 Dispensationalism 时代派，前千禧年基督教锡安主义，还有强烈支持以色列等等，那这些是斯可福圣经。那我为了帮助大家很快的了解，我画了下面的这一个图，就是讲到说神的救恩计划，基督徒如何根据自己不同的神学观点而来看神的救恩计划。那中间的是传统的观点，那左边跟右边的我稍微解释一下。在左边的那一个是时代派的观点，他认为你看有两条线，就是有两个救恩的计划，根据旧约的启示，神对以色列有不同的救恩计划，然后有对新约信主的教会的救恩计划。然后右边的那个是圣约观点， 我稍微解释一下，就是改革宗神学跟达尔文主义有什么关系呢？如果说是一辆汽车的话，改革宗神学是大的，它是那辆汽车，它的引擎是是这个加尔文主义。如果说是一个身体的话，改革宗就是一个身体，那个心脏是加尔文主义，而这个圣约观点呢，是这个身体的一只手或一只脚，也是它的一部分。所以这样大家可能比较了解一下。我再回到左边跟右边，我讲到说神的救恩计划，我打一个很通俗的一个比方，只是帮助了解，你不能够严格的去这边解释它，帮助了解说，好比说开公司哈，那神的救恩计划就是说开了2间公司。这个时代派的观点，一个是老公司，这是母会，然后后来出来一个新的公司，这是子公司，子公司现在更大了，生意更好，so to speak，但是非常忠心，非常关心他的母会，他的母公司，所以一有什么就是出全力的去支持，这个是时代派的观点。那圣约的观点说，没有2间公司，只有1间，原来是一个老的，那后来呢，就是越来越做越大了，然后变成一个新的。那这个新的里面还有一些老的制约，有些老的规矩还在里面守。那举一个例子的话，就是这个约，好比说神曾经跟亚伯拉罕立约，然后他们全家都受割礼为记号。那既然说教会是继承了这个约的话，圣约哈，所以这个约其实并没有被废除，而是说以不同的形式我们在遵守这个约。这就是为什么。圣约观点的人，大部分他们会支持婴儿洗礼，就说就跟当初一家老小哈，以色列的男子都受割礼，那现在也是一样。你只要是基督徒家庭出来的那个孩子呢，你要给他洗礼，这个是守约的记号。而中间的那个是比较传统的观点，就说也没有什么公司，从来就没有，就过去没有，只是有一家人，然后有一个。有先知的话说，将来这家人里面要出一位救主。后来这个救主来了之后呢，才 so to speak 就成立了一家公司，就是这个新的，就是信耶稣的人都得救。那跟那个旧的呢，他是还爱以前那个家里的人，但是那些约那些什么都对他来说没有什么约束了，他就是信耶稣就得救就对了。所以这个是有不同的，大家可能现在就比较知道一点说。为什么你所吸收的里面好像有这个有那个？那有的时候不是这么 strict 的，就完全是这样，它可能是几个混在一起了。但是我给大家清理一下，说大概是什么样的路线。你看到的是3条不同的观念。好，我解释完了，我现在来碰一下这个敏感的话题。就大家都知道这个加萨的事情，但是你很少很少听到说讲台上会去讲，就是一讲就会得罪别人。就是你不管是什么立场，你总是会得罪到某一个立场的人，所以最好最聪明的方法是不去碰它。那我今天来碰一碰它，讲讲这个加萨。加萨走廊，我们叫它走廊，它真的像个走廊。它是在以色列跟地中海之间，地狭人稠，面积呢？365平方公里。如果你从台湾来的，你就知道台湾面积是36000平方公里，换句话说，台湾的1%，是吧？人口呢，在2023年的时候还有230万。说哦，台湾是2300万人口，台湾人口的1/10，1%的地住了1/10的人，哇，人口应该是密度很高了。的确，它的密度是台湾的10倍。那这个是加萨的一个地理跟人口的情况，然后下面就是讲的就是这件事情。2023年10月7号，加萨战争爆发了，那死亡最多的不是军队，而是人民。到现在为止呢，大概是7万多加萨人被杀死或者是失踪，有10万多人因为饥荒而死亡或濒死。那15万人受伤，因为家园被毁，几乎全体人民都流离失所。英文的这些 news 就说 displaced 啊。那我稍微讲一下这个新闻啊，这个媒体有人说你是不是偏颇呀？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你如果是台湾来的人，你知道台湾 有蓝莓有绿莓，站在蓝色的绿色，有不同立场的人说不同的话，你如果只听这一边就会偏这一边，只听那边偏那边。哎，美国也是一样，你如果是 Fox News 或这个是 Wall Street Journal， 这个是 conservative 的。那你如果跑到这边是 CNN， 你如果是 New York Times， 这个是 liberal 的。那你如果只听这边就是一种消息，只听那边一种消息，那你说不晓得谁说的是真的。但是如果说两边在非常少有的情况下两边都讲一样的话呢，就是说这可能是真的了吧。如果再加上说美国那些三大媒体啊 ABC CBS NBC 都讲一样的话，再说这个国际的媒体，这路透社美联社还有英国的 BBC 都讲一样的话，如果再加上所有的这些小的媒体，你在网络上看到无限的无数的媒体都讲一样的话，这个时候你大概可以确定说这是真的了，这不是说我偏心哪一边的，这个是就我们先把这个 facts 事实把它确定下来，说真的有这些事情在发生。那这个现在是变得是大家都不否认的一件事情。因为以前的话大家还是说哎呀是假的，骗人的，假新闻。特别是两个月前美国总统川普他亲口说加萨饥荒是真实的，哎，原本沉默的各大媒体就开始报道了，那包括保守派的福克斯等等他也开始 报道，然后各种图片跟影片你们都在网上就很轻易的可以看到。所以这点我们先确定说它不是偏颇的，是一个事实，把它 establish 之后呢，我们才可以做下一步的一个来讨论。然后我们就说那这场灾难是天灾还是人祸呢？那弟兄姐妹，这是一场人为的灾难，因为生存环境被摧毁，就是说民宅被毁了，医院被毁了，还有说人道救援的那个管道被封锁而来的。那加上人机警濒死的事实，就是无法隐藏了，你说你实在不能够说这是骗人的了。那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之下呢，以色列开放少数的救援站，结果却传来更令人震惊的消息，饥民去领取粮食，那以色列军队以维持秩序之名开枪扫射，很多人死了。那弟兄姐妹，我中间立场我来分析一下哈，就是首先哈马斯是一个暴力组织，我们一致谴责他，没有人偏袒他，一致谴责他，这个我们先撇到一边，这个确立下来。那剩下的只有四种情况，就是以色列跟加沙人，一种你是支持以色列但是你不同情加沙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你支持以色列但是你同情加沙人，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你不支持以色列但是你同情加沙人，好，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就是你既不支持以色列也不同情加沙人，这是第四个可能性。应该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是采取第四个立场，说我也不支持以色列，我也不同情加沙人，我到现在还没有遇到一个人。所以我们讨论的只是前面这三种可能性，在三种可能性当中有一种它其实包含两者，就是同情加沙人跟不同情加沙人的这一种。那你同情加沙人的人里面呢，可能是支持以色列的，又不支持以色列的，是 OK， 但是你们都是同情加沙人的。但是我要 argue 的一点就是你不可以选第三项，也不可以选说我只支持以色列但是不同情加沙人。如果说我们已经确定这个报道是真实的话，那你这样做是违反神的律法，违反你的怜悯心的。那么我们来看一看，我在最近参加一个虚拟的仁爱查经班里面，人家问我的话，我就用这个记录对白的方式把大家可能可以解答一下弟兄姐妹心里面的疑问。在仁爱查经班被问到加沙问题，以下是个记录，那不同的人讲不同的话。志刚就说，你们看到加上饥荒的报道了吗？那宜家她女孩子她的心肠很软，她说哎呀看到了好可怜啊，那些孩子剩的只剩皮包骨了。唐林他是一个慕道友，刚刚信主的， 新信主的呢？他说，那为什么基督徒不管呢？我都看到天主教的教宗还在呼吁什么停火啊，人道救援的，可是我好像没有听到基督徒有什么声音。那昆明就说了，他是有立场，他就说天主教嘛，天主教是异端，不要理他们。那圣经呢，有教导我们要支持以色列，那迦南人都是应当被咒诅的。那唐林他就有问题了，他说真的吗？圣经要我们看到有人饿死也见死不救吗？那信耶稣的人可以没有怜悯心吗？哎，这可是问到关节点了。那昆明就说，哎，这个我呢，我是相信圣约神学的，我坚持支持以色列，至于呢是否要怜悯加沙人，那这点我不是很肯定。他们就把这个杨三鱼就丢到我这里说，问王牧师吧。那以下是我的一些发言的记录，我就用一个圣经的故事来问大家，说大家有没有读过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哎，每个人都读过。我就说呢，那么你看那个耶稣嘛，他不是问那个律法师吗？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那他怎么回答呢？请领，他说我知道。他说律法书上说要爱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那么在祭司、利未人、撒玛利亚三个人当中，谁怜悯了那个被强盗打杀的人？哎，大家都说好撒玛利亚人嘛，撒玛利亚人都知道。那王牧师又问，那后来你们记不记得耶稣又问那个律法师什么问题？唐林说我知道，耶稣问他说三个人当中谁是那个受伤人的邻舍？哎，他知道。那牧师接着问说，那个律法师如何回答？昆明知道，他说他回答说是那怜悯他的。然后耶稣又说你去照样行吧。哎，我好像明白了。那牧师又问说，你们觉得耶稣有没有怜悯心？当然有，大家都当然有。那再问说，那神有没有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有。那我再问你们一个问题，耶稣大还是神学家大？当然是耶稣大。再问你们同样的问题，圣经大还是神学大？那当然圣经大啊。对啊，圣经是神的话语，神学是人的教导，圣经比神学大。那我就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件事情，说弟兄姐妹，在你里面呢有三种力量在引导你跟从耶稣。第一是圣灵的引导，第二是神的话语圣经的引导，还有一种力量是人性的引导。那世界上的人，没信耶稣的人，世人没有圣灵跟圣经的引导，但是他们有人性，人性使他们动了怜悯之心，觉得说不能够把人活活饿死，这样做不对。唐林就领悟性很高，他说我们基督徒还有圣灵跟圣经的引导，我们应该更有怜悯心才对。哎，他刚信主，他说的话倒是对的。牧师说，在没有干预的情况之下，没有某种神学意识形态影响你，我们基督徒比世人更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你会感到困惑，在应当怜悯的时候迟疑不决，甚至反对，连世人都不如，因为被干预了嘛。大家也同意就点头。那在今天有提到了两个耶稣最出名的故事，一个是浪子回头，一个是好撒玛利亚人。路加福音10:33，撒玛利亚人看到那个人就动了慈心， He felt compassion。哎，同样的一句话在浪子回头也出现，路加福音15:20，他父亲看到他就动了慈心， He felt compassion。 两个故事里面出现同一句话， He felt compassion。 那不久前我看到了一个视频，教会弟兄姐妹寄给我的，是年轻人去 YSMP 回来之后做见证的一个视频，我是看得非常的感动。就是说这个年轻人，他说他去教的那一班有个孩子调皮捣蛋，怎么也不听，但是有一天在那边祷告的时候问他有什么要带祷的，突然他就说我的爸爸几个月前死了。那我们教会的这个孩子为他祷告，就祷告的时候就哭了，说这个孩子爸爸死了多可怜啊，就哭了。那我是看得很感动， 我就说这个怜悯心何等宝贵。那弟兄姐妹，你想想你还小的时候，你很容易动怜悯，对不对？有时候现在说到了二十几岁的人已经慢慢不太动怜悯，你到了中年跟老年的时候，那个爱心就冷淡了，你可以说去恨别人，排斥别人，然后看了这些无动于衷的。但是我们的这个年轻人，一个孩子没了爸爸，他会为他哭，那何等宝贵的怜悯心。这是怜悯心，弟兄姐妹，不但是圣经教导我们的，也是神摆在我们心里面的。这个怜悯之心何等宝贵，动了慈心。那以下做我一些的我个人的观点，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我的观点。一个压抑公义和怜悯的信仰绝对不是真信仰，煽动仇恨和引起排斥的信仰也绝对不是真信仰，那么一个干预善良合理化残忍的神学绝对不是真神学，这样做违背神的属性，违背基督的十字架，也违背人性中的善良。神给人的第一道防线是他人性中善良的部分，见到他人受苦，即使是不认识的人也会动了慈心，因此而采取行动，以神学之名压制怜悯，将残忍的行为合理化甚至属灵化，结果就是与神越走越远，良心逐渐麻木，灵魂陷入黑暗。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基督信仰的根源，也是基督信仰的准则。我们在基督的十字架前信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我们信仰的根源和准则从来不是懦弱无用的小学，不是人为的教导，更不是某种政治立场或意识形态。保罗在加拉太书最后六章十七节他这么说，从此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那弟兄姐妹，这个才是真信仰。下面的这一段我想把它 skip 过去。手脚心，它大致的意思就是说，手代表你所做的功，脚代表你的行事为人，而心是一生果效由心发出。你的心如果变了，你的行事为人会变，你所做的功也变得没有价值。你如何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那个是我们现在所当受的做的功课。你如果发现自己的怜悯之心，你的爱心，你的真实善良的心一点一点的冷却下来，我不管你跟我 argue 你的神学有多正确，弟兄姐妹，你走错路了，你给那些不是神的去做奴仆了，你走错路了。最后结论，在基督里我们活出律法所追求的义。一个简单的观念，弟兄姐妹，什么是 holiness？ 圣洁，圣洁就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这个是圣洁，把神所喜悦的那个形象，那个公义和怜悯活出来，这个是圣洁。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心，这个是我们该做的事，跟随耶稣活出他的形象，那个叫做圣洁。爱与恩典，我们跟人处事的时候活出基督的爱，基督的恩典，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我前两次有讲过这一点，就是说如果你抓不住说这个爱的这个观念抓不住的话，那咱们就抓住这两个观念，起点是不加害于人，不害人，你如果做的事或说的话会使人受害的话，我就不说了，我也不做了，这是起点。但是那个目标是十字架，是为人舍命，那我们不能低于起点，我们是朝着目标向着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走去，我们是在不加害于人跟我们的目标为人舍命之间，我们来跟从耶稣基督。而主的这个担子，你跟随耶稣呢，其实是很容易又轻省的，这是主的应许，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那最后我做一个结论，总归这些追求义人的行为等等，其实没有离开说我们对好生活的追寻， 我们在这个神所赐的日子下，在这个日光之下，想过一个好日子。在圣经的66卷书里面，有一本是人生哲学的书，它叫做《传道书》。然后它很具体的提供了一些东西，说人生怎么样才幸福，人生怎么样才有意义。我把《传道书》的经文读一下，最后我们就用耶稣的话来做总结。好生活，《传道书》3:11-13，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那弟兄姐妹，永生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有这个观念。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是一个 gift 来着的。我们再来看，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中吃喝，日光之下享受，就是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份，是他的 portion， 是神给他叫他给你去这样子做的。你干活，然后吃好的喝好的，快快乐乐的，要你享美福。神赐人资财丰富，使他能得以吃用，能取自己的份，在他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你不需要把自己搞得苦哈哈的，你高高兴兴的去吃吃喝喝，这是神给你的 portion， 是你的份来着的。我就称赞快乐，原来人在日光之下莫强如吃喝快乐，因为他在日光之下，神赐他一生的年日，要从劳碌中时常享受所得的。你也要劳碌，也要工作，但你要享福。你不要等到说像我们这种年龄了，都老了，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喝的，你趁你年轻的时候，该吃的吃，该喝的喝。你的衣服当洁白，就是好衣服，你把你漂亮衣服拿出来穿着，你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你把自己整得像个人样一点，好看点，没关系的。在你一生虚空的日子，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日子，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就是说快乐的人生是有伴侣的，是有同伴的，或者是你的丈夫妻子，或者是你所亲爱的弟兄姐妹，无论是家里弟兄姐妹、教会的弟兄姐妹、亲戚朋友，要有跟别人一起来好好的享受神所赐的日子，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事上所得的份。那这时候我们就要来看耶稣的话了。前面讲了说这些吃什么喝什么享受，耶稣说，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这个神的儿女，你这个基督徒，你要知道你需用的这一切东西呢，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把所看为正、看为善、看为美的事情把它行出来，然后这些吃的喝的穿的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做一个结论，好生活我们都盼望过好日子。第一，好生活有神，没有神的生活不好。第二，就将永生安置在人心里，好生活心里面是有永生的，有这个观念，心里面没有永生的生活不好。第三，你不要以为好生活就是30岁退休不工作，好生活有劳碌，没有劳碌的生活不好，得做工。第四，好生活有吃喝快乐，没有吃喝快乐的生活不好。第五，你要喜乐行善，好生活有行善，没有行善的生活不好，终身喜乐行善。第六，好生活有所爱的人，没有所爱的人生活不好，你所爱的妻子朋友等等。最后第七，好生活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不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呢，那样子的生活不好。我们今天的信息到这里结束，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借着你的使徒保罗来帮助我们在21世纪的今天来分辨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使我们能够高举耶稣基督，将神所喜爱的义能够行在世人的面前。也求主恩待所有的弟兄姐妹，跟我们里面有分辨的灵，也有能力行善。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